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18号星期日，以下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同第一夫人吉尔拜登抵达伦敦，他们将会参加伊丽莎白女王的葬礼。拜登是星期六晚间抵达英国，他是星期一聚集在英国参加女王葬礼的几百名的世界领导人之一。预计拜登和他的夫人星期日在西敏厅是瞻仰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灵柩。自从星期三以来，伊丽莎白二世的灵柩一直停放在那里供人瞻仰。欧洲皇室成员亦都将会参加女王伊丽莎白的葬礼。伊丽莎白二世的儿子查尔斯三世国王星期日为聚集在英国首都的很多政要举行正式的国宴。英国皇室向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发出了一份有争议的葬礼邀请，外界普遍认为萨勒曼是2018年下令谋杀记者卡舒吉的凶手。台湾外交部说，台湾驻伦敦事实上的大使受到特别邀请在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吊唁簿上签名，并且说他受到了与其他政要相同的待遇。好似大多数国家一样，英国与中国宣称拥有主权的台湾没有外交关系，虽然他们有着密切的非官方关系。由于北京方面的反对，民主治理的台湾基本上被排除在大多数国际活动和机构之外。台湾外交部在星期日的一份声明当中说，台湾驻伦敦代表谢武朝大使是受英国政府特别邀请，在由英国外交部管理的兰卡斯特宫的吊唁簿上签名。台湾外交部的声明还说，这次邀请是基于重视台英关系和双方人民之间珍贵的情谊。台湾外交部说，谢武朝是享有与各国是到英国吊唁元首、代表和皇室成员同等的待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星期六宣布，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应英国政府的邀请，将会作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特别代表，出席在星期一在伦敦举行的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葬礼。英女王的灵柩在国葬举行之前，目前是停在伦敦英国国会的西敏宫，是被民众瞻仰悼念。应邀出席女王国葬的外国元首都被邀请在星期一举行的国葬前前往西敏宫瞻仰女王的灵柩，同时在兰卡斯特宫的吊唁簿上签名。但是应邀出席女王国葬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他是被英国国会禁止进入西敏宫是瞻仰女王的灵柩。北京去年为了反制一些英国人指控中国当局在新疆迫害维吾尔族人，而对九名英国人是制出旅游禁令和资产冻结的制裁，而被制裁的九个人当中就包括了七名的英国国会议员。英国国会的上议院议长和下议院议长随即宣布禁止中方官员进入英国国会。中国驻伦敦大使郑泽光去年计划去英国国会大厦执行公务，但因为这项英国国会下达的禁令是不得其门而入，而这项的禁令继续发酵，出席女王葬礼的王岐山亦都受到殃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星期五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这个禁令的时候说，他对此并不知情。中国政府代表团应邀出席女王国葬的消息曝光之后，引起一些英国国会议员的强烈抨击和反弹。外界早已预料王岐山将会作为习近平的代表前往伦敦出席女王的国葬。在本星期一，王岐山前往英国驻华大使馆吊唁女王逝世，并且在吊唁簿上题字。王岐山当时赞扬伊丽莎白二世是中英关系发展的推动者和贡献者，是首位访华的英国君主，亦都曾经接待多位中国领导人访问英国，为中英关系的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世界卫生组织在星期六发出警告说，继今年夏天巴基斯坦发生致命的洪灾之后，巴基斯坦灾区可能会发生第二次灾难，而同时当地的医生和医疗工作者正在加紧是防止水疾病和其他疾病的爆发。在受灾最严重的省份，洪水本星期开始消退，但是很多流离失所的人现在住在帐篷和临时营地里面，越来越面临肠胃道的感染、登革热和疟疾的威胁。这些疾病的发病率是正在上升，而死水亦都成为了蚊的滋生地。 自从六月中旬以来前所未有的季节性的降雨，很多专家将它们与气候变化联系起来，随后的洪水已经在巴基斯坦各地造成1545人死亡，淹没了几百万英亩的土地，影响了3300万人，多达552名儿童在洪水当中丧生。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一份声明当中说，他非常担心巴基斯坦可能发生第二次的灾难。一场灾难之后，一波与气候变化有关的疾病和死亡已经严重影响了重要的卫生的系统，使到几百万人容易受到影响。他说供水中断迫使人是喝不安全的水，但如果他们是能够迅速地采取行动保护健康，并且提供基本的卫生服务，就可以大大减少这场即将到来的危机的影响。他还说巴基斯坦有近2000个卫生设施被完全或者部分破坏，他敦促捐助者继续慷慨应对，以挽救更多的生命。美国总统拜登警告俄罗斯总统普京不得在乌克兰战争当中使用战术核武器，强调使用战术核武器将会改变二战以来从未见过的战争形态。拜登在星期五晚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采访的时候发出这个警告。自从俄罗斯今年2月24号是入侵乌克兰之后，普京曾经多次发出核威胁，并且曾经一度将俄罗斯战略核武器队是置于特殊警戒状态之下。普京当时对他的将军说，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西方发出了侵略性的声明。虽然外界一般认为普京因为担心西方的报复不敢轻易在乌克兰战场动用核武器，但是拜登仍然公开对他发出警告，这一点是令人特别关注。不过拜登并未说明一旦俄军在乌克兰战场使用战术核武器，美国将会作出怎样的反应。战术核武器与战略核武器不同，后者一旦发射可以跨越洲际毁灭一个或者几个大城市，而前者当量较少，设计用于短程近距的狭小的范围。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的统计，俄罗斯目前拥有6000枚核弹头，美国的核弹头数量约为5428枚。乌克兰军方近日宣布，乌军在乌克兰东北方的哈尔科夫州举行的大反攻捷报频传，俄军节节败退。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我们在9点到11点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面书网站账户的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账户的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 Cantonese saifeng31.com， 你就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的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的了。在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首先来看看香港民主党提出施政报告建议敦促落实双普选，评论员批评政府未能够讲开言路。香港新任特首李家超上任2.5个月，即将在10月19日发表任内第一份施政报告。最大反对派政党民主党星期三召开记者会，发表施政报告的建议书，促请港府落实基本法承诺的特首及立法会双普选，明年的区议会选举维持目前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另一个仍然活跃的民主派政党社民连星期日摆街站，表达施政报告建议被多个政府部门派员包围并且票控。有时事评论员表示，在爱国者治港的前提之下，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并没有任何反对派人士获邀出席，批评港府未能够讲开言路，甚至可能因人废言拒绝接受反对派意见。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针对新任特首李家超即将在10月19号发表新一届政府首份施政报告，最大反对派政党民主党星期三，即9月14号召开记者会，公布题为《香港复常》的施政报告建议书。民主党主席罗建熙在记者会上表示，香港受疫情影响已经两年几，社会经济不振之余，香港国际金融中心、航运物流中心和会议展览中心等国际地位也都面临巨大挑战。香港的竞争对手、亚洲多个国家已经陆续解除防疫措施，社会逐渐复常。防疫政策方面，民主党建议取消户外口罩令，为疫苗通行政策日落条款，并且放宽旅客入境的隔离检疫限制，由目前的3+4，即是三晚酒店隔离和4日手机应用程式黄码追踪，放宽至不设疫苗接种要求、无需检疫，并且获发临时疫苗通行证。民主党医疗政策发言人袁海文表示，目前香港疫情风险较外国严重，入境检疫安排影响未接种疫苗的香港人以至海外人士入境香港，影响香港的国际竞争力，呼吁政府松绑防疫政策，着力维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咁我哋睇翻即係新加坡，佢哋會有針對一啲好特別嘅海外網絡及即係專業簽證啊，係去挖挖一啲即係高薪嘅人啦，又或者係有一啲嘅見到佢係話啲即係金融論壇都係同香港嗰啲即係撞曬時間，等等嘅。咁所以我哋見到呢個金融嘅中心嘅地位或者個優勢啦，我哋見到即係而家好似一個俾人即係蠶食啦，或者係俾人咧即係 take advantage 啊，即係攞著數嘅一個即係時機。咁我哋覺得咧係啦，唔應該係啦，即係鬆懈啦，應該係正視呢個問題。
政制發展方面，民主黨促請港府落實基本法承諾的特首和立法會雙普選，明年的區議會選舉維持目前一人一票的直選制度。曾經擔任南區區議會主席的羅建熙表示，過去30年民主黨一直有參與區議會事務，認為現時區議會選舉制度有效反映基層市民就社區事務的睇法，發揮監察政府施政的角色，建議政府不需要作出改變。港府去年要求所有區議員宣誓效忠，並且有消息指不符合宣誓要求的區議員可能被追討數以10萬計美元的薪酬津貼，引發民主派區議員辭職潮。當局一直未有安排區議員補選，由分區委員會、滅罪委員會和防火委員會的成員代替。罗建熙认为，三会成员未能够代表民意，至于民主党是不是参与明年的区议会选举，他表示仍然有待观察，如果原有的区议会选举制度不变，民主党一定会参选。他强调民主党会维持地区工作。
而家我哋都仍然係維持之前個講法啦。個制度佢唔變嘅，我哋一定繼續。如果要變嘅話咧，咁我哋就需要睇下佢提出個方案會係點樣咯。即係我諗而家喺未有方案之前，其實好難我去講到話啊。如果係咁樣，我哋就點樣啦？如果唔係嘅，因為實在太多可能性，咁我哋冇辦法去咁樣去逐個討論。但係我諗我哋嘅方向或者我哋嗰個整體嘅態度都係其實呢個亦都某程度上去答緊第三點咧，就係我哋喺我哋有限嘅空間裏面，我哋會繼續去做我哋可以做到嘅事情。而家我哋仍然有我哋啲區議員，亦都有一啲冇做區議員嘅同事咧，係繼續喺個區裏面去服務，亦都有啲新嘅社區主任咧，其實喺個區裏面係繼續服務緊。咁所以我諗我哋民主黨作為一個喺香港立根，亦都係喺社區立根嘅一個政黨咧，咁我哋呢一方面嘅工作，我哋會繼續去維持啦。
青年政策方面，民主党教育政策发言人朱子乐表示，建议政府特赦反修例运动被捕人士，尤其政府经常提出要同青少年重新建立信任，他认为政府应该作出第一步，特赦社运被捕人士，令到社会知道政府是真正重视年轻人。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最近接受电视台专访表示，有六至七成因为反修例事件入狱的年轻人深感懊悔，他相信服刑之后重犯的机会不高。不过对于有立法会议员建议这些年轻人服刑之后若干年可以撤销相关案底，即是刑事犯罪记录，以帮助他们重新出发，邓炳强就表示有保留。罗建熙回应表示，特赦是香港法例的其中一部分，他认为有法可依，尤其一些反修例案件被判较长刑期的年轻人，对他们的家人朋友都有负面影响，对社会复和亦都没有帮助，因此民主党建议特赦反修例运动被捕人士，希望当局妥善处理和年轻人的关系。
甚至乎習近平主席在回歸25年的講話，其實他其中一部分都有講的，就是怎樣去面對青年的問題。所以青年這個部分其實都是一個，我想大家都明白，就是青年就是社會的未來，就是我們不能夠好像某些集團的人說要放棄一代的青年。你要去面對這個問題，那我們怎樣去重新去engage 翻嗰班嘅唔同嘅青年人咧，不論佢係有被控又好，定係佢冇被控，但係佢同個政府嘅想法有差異嘅時候，你點樣去 engage 佢哋？你點樣去同佢哋去建立翻個關係咧？係咪淨係透過嗰啲唔同嘅委員會佢自薦計劃咁，然之後就吸納到嗰班就係咧咁？我相信唔係咁樣。咁係咪又透過純粹又係好多地區建制派佢哋都搞好多咩咩青年會、乜乜青年會嗰啲嘅？係咪純粹透過嗰啲嘅青年會又可以建立翻個關係？我都相信唔係，因為如果係有效嘅話咧。過去咁多年嘅情況就唔會發生。
喺愛國者治港嘅立法會當中，冇任何民主黨嘅立法會議員。羅建熙表示，將會因應施政報告建議書裏面嘅個別政策，嘗試約見相關政策局嘅官員，並且嘗試說服政府接納佢哋嘅意見。另一個仍然活躍的民主派政黨社民連，星期日即是9月11日在港島區鬧市銅鑼灣擺街站派發傳單，表達對施政報告的建議，隨即被30多名食環署、地政署人員和警察包圍，以橙帶圍封街站。有食環署人員表示將會票控社民連成員，並且將他們寫有濟弱扶貧、義無反顧的橫額拿走。社民連主席陳寶瑩向傳媒發信息表示，食環署人員離開之後，社民連的街站只能夠在沒有橫額之下進行。對於特首李家超表示民有所呼我有所應，陳寶瑩認為實際上是市民沒有辦法參與施政報告的公開諮詢，在街頭表達亦都紅線處處，對政府無所不用其極打壓市民發聲的做法，社民連感到憤怒。針對社民連施政報告街站被票控，羅建熙認為香港人和平咁樣表達唔同意見嘅聲音，政府應該聆聽，尤其近年願意表達唔同意見嘅人越嚟越少，喺施政報告諮詢期間更加應該關注唔同意見嘅聲音，因為有思想嘅激撞先至能夠令到政策思考更加透徹。
即係有權嘅人，其實嗰個責任就更加大啊嘛。咁你係香港嘅特首，你係香港嘅政府嘅時間，咁有唔同嘅市民提意見，咁你咪其實你係應該感到高興啦，係咪？咁所以我覺得呢一部分，我唔知道佢其他收集施政報告意見嘅渠道係點樣啦。但係例如有一次佢好早期有一個嘅諮詢會，就係俾啲地區諮詢會係就係佢邀請咗一啲佢哋自己嘅相熟嘅人咁就去參與咁。咁其實呢件事就即唔係話唔得嘅，即係都可以嘅。咁但係如果淨係邀請相熟嘅朋友，而唔邀請一啲你明知佢同你唔同意見嘅人，咁你咪少咗好多火花，少咗好多思想上嘅激撞。
對於愛國者治港之下，香港反對派政黨係唔係仲有反映民意嘅空間？化名谭美德的时事评论员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香港民主派政党目前处于一个弱势，在立法会当中议席清零，担心当局可能会因人废言，拒绝接受反对派的意见。
同埋会不会出现了一种因人废言的情况呢？就是说他的意见不是不好， 不過是民主黨的我就未必聽，甚至乎將你就當作為一個不是政黨的意見，只不過是一個一般市民有個意見，那你咪提交咯，那我接不接受或者我有個回應就我去處理的嘛。那所以如果從政府的角度來講，我都幾擔心未必會很重視民主黨，即使一些是真的跟民生或者是一個民心上面都比較是接近的意見，可能政府都分分鐘置若罔聞，未必會很重視他們的意見。
谭美德表示，社民连施政报告街站被食环署人员票控，值得关注。他批评当局冇渠道俾反对派表达意见，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冇任何反对派人士获邀出席，反映港府未能够讲开言路，可能同中共即将喺十月十六号召开二十大有关。
甚至乎我唔排除有部分嘅官员是會有啲揣摩主治心態嘅噃，因為二十大好快嚟㗎啦喎。咁二十大嚟嘅時候，如果香港再出現咗任何嘅亂事，又係咪佢哋想見得到呢？都唔好話亂事嘅，直頭個亂象佢都能想見到，因為要係由自及興啊嘛。咁你梗係歌舞升平，梗係平平安安等啦。咁所以你變咗嗰個所謂諮詢會個安全系數咧，去到99%其實唔夠啊。應該要去到120多、130多可能先夠。咁你就見到現在就好多時佢去邀請或者獲邀出席嘅團體，咪全部都係啲地區組織同建制團體咯。甚至乎佢哋去表達嘅意見嚇，即係同實際嘅民意可以相差得好遠嚇，都唔出奇。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接住下来，我们会看看专访《监控国家》一书的作者，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之下，中国是怎样在过去十年里面成为一个监控国家的呢？习近平和中共为什么要这样做？监控国家为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美国和其他西方民主国家应该怎样去应对？《华尔街日报》两名资深记者，该报中国分社副社长李少华同埋驻中国记者林和最新出版嘅新书《监控国家：中国寻求开启社会控制新时代的内幕》，试图解答呢一啲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嘅专访报。
两位作者响接受美国之音专访嘅时候表示，中共领导人将过去嘅极权统治手段同高科技相融合，重塑对整个中国社会嘅控制。他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新疆，但是他的目的并不是要消灭一个宗教少数群体，而是要通过高科技将它重塑。两位作者表示，中国作为一个数字监控的大国，正在迫使全球各地的民主国家在有关信息安全及个人的自由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上面同中国交锋。李少华表示，撰写这本书的初衷要追溯到2016年和2017年的期间，当时他们观察到中国社会发生的一个重大转变，就是中国共产党正激进地重新回归到管理普通百姓生活的做法。这个同中共自19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推出的对人民微观管理的做法是相违背。李少华回忆起2017年他前往新疆采访报道的经历，该次的经历令他领教到中共无所遁形的监控网络之下那一种令人窒息的感觉，特别是在2017年和2018年当时正处于镇压的高潮，那一种的监控的程度令人窒息，监控无处不在。李少华表示，中共希望通过高科技手段来捕捉威权抵制的短板，这个就是应变问题的能力。共产党一直在寻找方法来提高反应能力，他们相信现世是有了人工智能的这些最新科技，有了关于社会如何运作的大数据，他们可以建立一个系统，不单止好像民主国家一样反应迅速，而且可以更加迅速应变，因为他可以预测未来的问题。林和表示，中国的监控系统通常都是政府和企业合作的产物，通过公司合作的方式实现由一家大型企业，比如是华为、海康威视以及是大华作为是主要投标方竞标的政府项目。这些的大企业然后会寻找一些较小的企业进行合作，比如是商汤、医图科技以及是旷视科技。政府和企业形成一种的关系， 林浩话：呢啲嘅人工智能企业通过同政府合作，令到佢哋嘅算法，比如人脸识别嘅算法越嚟越成熟，因为佢哋改进咗需要大量嘅数据。通过同中国政府嘅合作，呢啲嘅公司能够获得大量嘅人脸数据。呢啲嘅数据仅仅系靠佢哋自己系无法获得。如果靠自己嘅话，就需要好长嘅时间。林和表示，自2020年开始的新冠疫情将中国政府对公民的全面监控是推向了高峰。他说，新冠疫情确实为中国开创了一个监控的新时代，因为在过去通常不会被24小时监测实时监控，除非你是一个被中国公安部定义为是七类的人物。新冠疫情扩大了中国国家监控的范围，超出了之前特定人群的范围。当记者问，首先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初衷，李少华先是表示，写这本书的时候最初想法就是要追溯到2016年以及2017年，在那个时候他们开始注意到中共政治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当时共产党非常积极地将自己重新注入到中国民众的生活当中，这个和几十年以来中共从管理人民生活摆脱出来的做法是背道而驰。中共现时要告诉大家应该是如何生活，并且是想要了解大家在做些什么。我们探究了疗愈和报告是这个的故事的方法，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重大的变化，但是我们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理。2017年的年初，林和当时的工作是追踪中国的科技初创企业，他发现巨额的投资资金流入中国科技行业的一个领域，这个就是人工智能，特别是电脑视觉以及人脸识别。于是他是打电话给我，说在北京有一家非常有意思的公司叫做商汤，我们就去了看一下。走入了这个展厅，就好像走入了一部科幻电影，墙上面有一个大屏幕，上面就是一个街道的实时视频图像，画面上面出现了任何的东西都被自动打上标记，比如从行人到汽车、自行车等等。我们意识到这项技术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强大，后来我们发现他们是向中国警方是出售了大量的技术，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写这个的第一个报告，是关于人脸识别的。然后我们做了一系列的报道，最后是我做的一个关于在新疆的报道。我们在2017年去了该处，这个时候我们真正了解到当地是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之前，我们当时只是听到一些的传言，说当地使用了大量的监控技术。我后来是去到当地，这个是一段令人震惊的经历，就好像到了一个反乌托邦的战区，他们对一个少数民族使用了大量的尖端技术，使用了这些技术将他们送到是集中营。当我们看到这个一切的时候，我们意识到我们的手上面有了一个大的题目，而我们是需要用一本书的篇幅来充分探讨其中的问题。李少华表示，他仍然是记得在新疆所感受到的身体上的恐惧，特别是在2017年和2018年当时正处于镇压的高潮，那种的监控程度令人窒息，监控无处不在，你有这样的感觉，比如就是无论去到哪里或者是做任何的事情都是会被追踪，而我还是只是一个去当地访问的外国人，当地的维吾尔人的感受就可以想象。我在新疆的时候，我们同一个维吾尔人交谈过，虽然他是没有被写入书里面，但我认为他的经历是非常之典型。他是一个住在乌鲁木齐的人，以前曾经同警察发生过冲突，发生过一些小摩擦，结果他被列入黑名单，这个人基本上寸步难行，他不能够离开他的小区，因为每次他想出去的时候，他都要通过一个安全检查站，扫描他的身份证和他的脸，然后警察就会响，警察不给他出去，长期下去他就是有些是被逼疯，他基本上就是生活在一个监狱里面，一个露天的监狱，这个就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就好像是20世纪才会有的东西又重现了。比如配备了高科技的集中营，或者是针对宗教少数群体的拘留营，我们以前从未见过，这个是一段非常令人震惊的经历。 而林和斋表示，在他们的调查当中，他们是发现了中国安装的很多安全系统其实就是监控系统，通常是政府和企业合作的产物，通过公司合作的方式，往往是有一家规模很大的公司，比如是华为、海康威视、大华或者是中国电信作为主要的投标方，竞标政府合同以及政府的项目，他们使用名为是系统整合的方法，有一家主要的投标方，然后再将项目分给一些较小的公司。通常你会看到好像商汤这样的公司提供人工智能监控，人工智能在这些项目当中，较小的公司要和大型的企业合作，比如是海康威视来提供监控摄像机，中国企业和中国政府之间肯定存在着一种共生的关系，比如好像商汤这样的企业，还有他们竞争对手医图和抗视这些人工智能企业，通过和政府合作令到他们的算法，比如是人脸识别的算法越来越成熟，因为他的改进需要大量的数据，通过和中国政府的合作，这些公司能够获得大量的人脸数据，这些数据仅仅是靠他们自己是无法获得的，如果靠自己或者是就需要很长的时间，因此中国企业和政府之间肯定存在着一种互为的关系。李少华表示，国家监控不是新鲜事，事实上它的历史悠久，从国家诞生之初就已经存在，古罗马人通过收集人口普查数据来搞清楚如何向人系征税，一直到东德的斯塔西，亦都是前东德国家安全部，再到911之后的美国爱国者法案。
Countries of all stripes have been involved and relied on state surveillance to function, right? I think where China
李少华表示，各类政府都参与并且依赖国家监控来运作，他认为中国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的规模和野心，在规模上中国有四亿个监控摄像头，其中很多的摄像头都具有人脸识别能力，他们可以跟踪个人，可以在人群当中识别人，中国有十亿部人工智能的手机，中国政府是可以相对容易地获得这些手机的数据，他可以跟踪他们去过哪一度，以及他们如何使用手机，这个只是对人类行为的大规模了解。李少华不认为任何其他政权或者政府或者国家在历史上曾经拥有过这么多的数据，中国政府的野心，他们想用这些数据做些什么呢，亦都远远超出了他们所看到的任何的东西，他们相信他们可以利用这些数据并且对他进行分析，从而使到他们能够建立一个完美设计的自我纠错的社会。如果你在这里研究二十世纪的历史，这些曾经都是他们熟悉的乌托邦的愿景，但是在二十世纪他们只是梦想，而现时在中国，中共认为他们可以使它成为现实。如果你比较一下，比如说你将共产党治下的中国和美国比较一下，在美国当然亦都有很多的监控，这些工具当中的一些亦都被美国警察使用，但是不同的就是美国显然有法律的制约，有法治，在美国有自由的媒体可以监察所有的这些东西，亦都会有很多的媒体报道，这个是要归功于报纸和其他媒体对这些监控行为的报道，以及是监控手段在美国被使用的方式，但是在中国，中共不受这些的限制。林和斋表示，中国和西方之间最显著的区别之一，就是权力集中在一个实体里面，因此如果你比较美国的数据收集量，我们并不是说它比中国少，但是如果你看一下美国在收集什么的数据，哪一个在收集这些数据，亚马逊、谷歌、Facebook 等公司，他们亦都有大量的消费者数据，显然好像联邦调查局这样的国家安全机构，他们亦都有大量的数据，但是在中国情况是你能够得到的所有数据都是集中在共产党内部，虽然党、国家、法院、公安系统之间有细微的界限，因此从技术上面讲，中国政府亦是中共可以获得所有的这些数据，这个同西方以及美国的情况不同，因为在美国数据被分布在不同的实体当中，而不是只是掌握在一个实体手里面。 李少华认为，如果回顾一下西方和中国交往的早期，比如在中国试图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大家普遍认为西方或者是高科技能够使到中国的民主化，但是显然现时发生的事情正好相反，中国正在使用高科技来加强对权力的控制，并且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加强对权力的控制。李少华认为，你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特别看到这一点，在疫情的期间，他们动用了政治意愿以及直接的野蛮封控措施，用监控技术对人民进行管控，不单止是控制疫情、压制病毒的传播，他们已经相当之成功，而且还用监控技术压制公众对疫情封控的愤怒和反抗。中国各地都有人对他们受到严厉的封控措施感到是非常之愤怒，但是中共一直能够阻止这种愤怒发展成为更大的群体事件。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中共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利用高科技来实施控制的情况。
The coronavirus really ushered in a new era of surveillance for China, because in the past, if you typically wouldn't be monitored like on a 24/7.
林和表示，新冠疫情确实系为中国开创咗一个监控嘅新时代，因为响过去你通常唔会被24小时实时监控，除非你系一个被关注嘅人，亦就系中国公安部定义系会被关注嘅七类人之一。即是上访者、可能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的人、潜在的恐怖分子、精神病患者，凡是属于这七类的人，警方通常会实时监控。林和认为，新冠疫情之后，实时监控从只是监控特定的人群变成监控全民，因为现时每个人的手机里面都有一个健康码，无论你走到哪一度都必须要出示这个健康码，它能够追踪到你在过去两个星期里面都去过的哪一处，而且如果你在一个城市里面停留了4小时或者更长的时间，这样它就会被记录在你的健康码当中。因此政府现时任何时候都能够知道每个人是在哪一处，并且将这些信息收集。因此新冠疫情扩大了中国国家监控的范围，超出了之前特定人群的范围，扩大了全民监控。李少华认为，如果你生活在一个民主国家，你相信民主的价值观，他相信会明白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应该是对你很重要，因为中国正在积极尝试给予监控技术定义他们使用的规范。中共在推广这样的一个愿景，即是政府使用这些技术进行政治控制，或者以他们想要的任何方式使用的这些技术是没有问题。你可以从他们出口这一类的技术的方式当中看到这一点，他们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这种的技术，虽然他们还未有一个具体的计划，他们没有说其他的国家政府需要如何复制中国的模式，但是他们的确是表示各国政府应该能够使用这些技术来施加控制，这个是一个非常之明确的愿景，而民主国家现时是对这个问题没有解答的方案。因此他认为，这个生活在民主国家的人在看待未来的全球政治的时候，真正应该考虑到的一件事。中国已经提出了一个愿景，而民主世界的回答是什么呢？林和认为，美国已经迈出了第一步，试图限制中国取得可能被应用到中国监控系统的美国技术，例如限制可能出售给中国人工智能初创公司的高端技术，这些公司可能将它用于深度学习，从而提升摄像头的监控能力。林和认为，下一步的好办法或者是通过多边方式来确保这些部件不会落入中国监控公司的手里边，这些公司会延续他们在新疆使用这种系统的方式，更多地使用这种系统。因为现时即使是美国有好像贸易黑名单以及投资黑名单，甚至有法律禁止一些非常重要的和关键的美国组件进入中国的监控公司，仍然有大量的漏洞。因此为了填补这些漏洞，而且很多时候这些漏洞适合从不同国家转运，林和认为美国采取多边方法并且与盟国合作，以确保你能够真正切断中国监控国家的一些重要组成部分，这个将会是一件好事。 李少华表示，国家监控对习近平来讲是一个巨大的助推，他在过去十年当中如此努力地实施，他是有原因的，表现在几个不同的方面，其中一个方面就是他是一个非常雄心勃勃的领导人，他在中国实施了很多的改变，他因此是涉入了很多的敌人，他对中国有一个愿景，实现这个愿景会涉及到很多痛苦和很多重大的破坏性变革，如果他能够成功的话，特别是在他进入第三个任期的时候，有一个允许他在落实这些变革的时候施加更多控制的系统，这个是至关重要。在某些方面，如果他对自己控制社会的能力是没有信心，他甚至不可能设想实施这些措施。李少华认为，国家监控对他的另外一个帮助就是，这个不单只是习近平的问题，也是几个世纪以来中国领导人所面临的问题，就是中国一直是一个难以治理的地方，因为它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一直有一个非常庞大的官僚机构，信息往往不能够好好地流向首都，流向北京。在他们这个时代，习近平是一个李少华认为真正需要或者是想要获得信息的人，他和想知道各地发生什么事，至少在理论上监控国家允许他是看到各地发生的事情。李少华认为他的最终效果仍然有待大家观察，在中国的官僚机构当中肯定有人不希望他是看到全部，他们破坏监控国家，李少华认为大家是还要看习近平是否确实积累了足够的权力来解决这个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第77届联合国大会星期二9月13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新的联大主席敦促世界领导人共同努力应对包括乌克兰战争在内的人类最紧迫的挑战。据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同时代表被排除在联合国体系之外的台湾2350万人民台湾政府的代表在纽约地标时报广场展开呼吁活动，要求参与联合国为世界做出贡献。第77届联大主席克纳希强调必须停止乌克兰战争，他扼杀了人，扼杀了发展，扼杀自然，扼杀几百万人的梦想。一位匈牙利籍的外交官强调，他还呼吁将联合国包括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在内的各种框架和协定付诸行动予以落实。在星期二，驻纽约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李光章大使在纽约时报广场启动了今年台湾要求参与联合国的呼吁活动，包括多块巨大视频看板上传递的和平理和台湾联合国，以及代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彩色天灯传递的全球和平信息。李光章大使说，台湾是世界的帮手，是一股良善的力量，面对错综复杂的全球挑战，现在正是让台湾参与联合国帮忙共寻解决方案的时候。李光章大使表示，联合国秘书处对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不当诠释，不单止剥夺了台湾参与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的权利，亦使得到国际社会未能够受益于台湾的贡献。1971年10月25号，联合国第26届大会通过了名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的2758号决议，该决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决定立即将蒋介石的代表从他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职位驱逐出去。自那阵时之后，北京以此决议为由阻止台湾参与联合国体系的所有活动，但台湾政府坚持2758号决议只是处理联合国体系内中国代表权的问题，并不涉及到台湾，更加没有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宣称台湾是他的领土一部分的主张。在星期三9月14号，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开始审议台湾政策法案2022，该法案不单止将台湾视为美国的非不约盟国，而且要求美国政府的政策促进台湾融入并有意义地参与国际组织举行的会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美國警告中國，華盛頓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所協調的制裁措施應該成為對北京的一個警告，如果北京對自治的台灣採取行動，將會招致什麼的後果。據美國之音中文部的報導，消息人士對路透社說，在北京對美國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8月份訪問台灣做出反應之後，華盛頓加大了針對中國制裁方案的討論，同時歐盟正受到台北的外交壓力去採取同樣的行動。然而鑑於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巨大作用，爭取對這些措施的支持將比制裁俄羅斯困難得多，相關專家、外交官和前官員對此提出了一些選擇和所面臨的障礙。美國國會的立法草案概述了因台灣問題可能對中國實施的全方位懲罰性制裁，其中包括針對習近平主席和其他領導人實施制裁，將中國的銀行排除在全球市場之外，禁止中國公司在美國上市，禁止入口中國商品，以及限制中國的能源項目。然而禁止中美銀行之間所有美元業務的所謂核選項，實際上就是將中國金融機構凍結在國際金融體系之外。該選擇被認為當然起初是極不可能的，因為這個可能會對美國和全球經濟造成更加廣泛的傷害。相反，決策者最初可能會選擇一些不是那麼引人注目的措施。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採訪報導。
那就結束了這一節的時事經緯環節，下面請聽一節建國史話。
1850年，美国国会围绕一项事关重大的妥协方案展开激烈辩论。辩论的核心议题是奴隶制度的存废。在蓄奴问题上，美国南方和北方意见分歧，使国家面临内战危险。很多领导人支持妥协，但是泰勒总统不以为然。泰勒觉得危机之谈是某些人危言耸听，事态并没那么严重。他自己早有打算，准备给加利福尼亚成为一个自由州，禁止蓄奴。但是泰勒的计划过于片面，没有涉及归还逃亡奴隶的法律，没有涉及首都华盛顿特区的奴隶买卖，亦没有涉及德克萨斯和新墨西哥的边界之争。国会提出的妥协议案是要彻底解决所有问题。国会激烈辩论的同时，德克萨斯和新墨西哥的矛盾进一步恶化。德克萨斯声称包括首府圣菲在内的新墨西哥大部分地区都应该归德克萨斯所有。1850年年初，德克萨斯派代表前往圣菲接管政府。美国驻新墨西哥的军事指挥官告诫当地人不要承认德克萨斯的代表。德克萨斯行政长官震怒，决定派兵进驻新墨西哥捍卫领地。他还表示，如果出现麻烦，责任要由美国联邦政府承担。泰勒总统不承认德克萨斯的领土要求，他叫战争部长向墨西哥的军事指挥官下达命令，如果德克萨斯试图夺取不属于自己的地域，就武力反击。战争部长回绝说，不能够下达这样的命令。他认为如果冲突爆发，南方人一定会站在德克萨斯的一边，从而进发一场南方反对联邦政府的斗争。眼睇住战争一触即发，但是战争部长就是不肯下达命令。泰勒总统严厉的回答，那我亲自下令。泰勒原来是将军出身，他表示他会亲自率兵捍卫法律，如果有人胆敢反抗联邦的话，就要被吊死，绝对不会手软。 泰勒着手写信给国会，商讨新墨西哥的局势，但是这封信未写完。1850年7月4日下午，泰勒前去参加一次庆祝美国建国独立的露天活动。这次活动是建设中的美国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纪念碑前举行。泰勒在炎炎烈日之下站了很长时间，晚头开始头痛，医生匆忙赶往白宫，但是治疗无效。五日之后，泰勒去世，副总统菲尔莫尔宣誓继任。菲尔莫尔来自纽约州，小的时候家境清贫，他只学成才，长大后主修法律，成为一名成功律师。他在美国国会做过8年，1848年被辉格党推举为副总统候选人。当选大约1.5年之后，泰勒总统突然病逝。在速奴和西部新增领土的问题上，菲尔莫尔和泰勒总统意见分歧。菲尔莫尔坚信国家面临危机，只有妥协才能够挽救合众联邦。继任总统后，菲尔莫尔毫无保留地支持国会的妥协方案，被议案的通过带来曙光。菲尔莫尔要求原来的内阁全体辞职，重新任命内阁成员，这些人都是联邦统一的坚定支持者，全部支持妥协议案。1850年整整一个夏天，妥协议案成为国会讨论的焦点，议案包括多项内容。国会议员觉得就各项提案分开投票，通过的可能性更大，结果证明真是这样。到九月底的时候，国会参众两院已经通过了1850年妥协议案的全部内容。议案经总统菲尔莫尔签字生效，妥协议案允许加利福尼亚作为自由州加入联邦，在新墨西哥和犹他建立地区政府，解决了德克萨斯和新墨西哥之间的领土争端，结束首都哥伦比亚特区的奴隶买卖。菲尔莫尔总统签署1850年妥协法案的消息传来，人民欢欣鼓舞。很多人以为这样奴隶问题就解决了，联邦亦得到拯救。另外一些人就相信这个不过是拖延时间，他们希望南北双方的有识之士能够趁着这段时间找到奴隶问题的长久解决办法，因为时间已经越来越紧迫了。1850年妥协法案确实制止了一场国家危机，但是南方和北方的极端主义者都心怀不满。反对速奴的人相信妥协法案对遣返逃亡奴隶的规定违反宪法，根据法案，凡是被控逃亡的奴隶都不能够接受陪审团的审判，政府官员可以将他们遣送给奴隶主，奴隶不得就此提出上诉。支持速奴的人对妥协法案有不同看法，他们关心的不是奴隶根据宪法享有的权利，在他们眼里面，妥协法案就是一项简单的物归原主法律，任何国会通过总统签署的法案都无法改变这一点。奴隶的权费和脱离联邦这两个问题紧密相关，各州有没有权脱离联邦？如果南方各州拒绝在奴隶问题上做出任何妥协的话，他们有没有权宣布脱离联邦？1850年妥协法案的签署暂时缓解争端， 但是这个理念上的分歧更深蒂固，是跟着落来的十年里面日益激化，成为美国总统的艰苦岁月。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欢迎各位听众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去找 Larry， Larry 正在沙发上面发呆。今天我们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chilling 以及 oh snap。
Larry 在想什么？
Oh you know just chilling。
是啊，房里面好像有点冻，我去将温度较高点。
What? Oh no, I'm not chilly. I'm chilling.
Chilly? 不是很凉的意思吗？
Oh, chilling is spelled C-H-I-L-L-I-N-G, not chilly, C-H-I-L-L-Y. If you're chilly, you're cold. But if you're chilling, it means you're just hanging out.
Oh, 我明白了。你说的 chilling 是放松，什么都不想做的意思。你今天不是有很多事要做的吗？还不快点动手。
Well, to be honest, Li Hua, I have a bit of a headache, so I kind of just want to lay about and chill for a bit.
头痛？你是不是病了？有没有发烧啊？要不要去看医生啊？
I don't think I'm sick. I just had a bit too much to drink at Jimmy's birthday party last night.
哦，原来昨晚喝多了，不怪只得头痛啦。你看来面色都不是好啊。
Tell me about it. Now, I just want to lay around and chill.
昨晚 Jimmy 的生日 party 真是热闹了，我玩得好开心啊。
I had a really good time, too, though I have this nightmarish bruise on my leg and couldn't figure out where I got it.
Huh, 你真的一点都不记得。
What? What happened?
昨晚 Jimmy 的女朋友企不稳，碰到张椅又撞了落你的脚上边，看来你真的喝多了啦。So you're just chilling here all day?
I think so. I need to get some groceries and pick up my dry cleaning, but I don't really feel up to it right now. I just want to chill.
冇错，琴晚搞到咁夜，我今日都唔想喐啊。I could stand for some chilling too. 电视有咩好节目睇啊？
Not really. I've been watching some reruns. Ghostbusters, The Lord of the Rings Part 2, Titanic.
Wow, you really are chilling.
Yeah, I have taken chilling to a new level.
你再咁样 chill 落去，小心啊，黐喺 sofa 唔企得起身啊。
Then I would be complete.The movie is terrible. I've seen paint dry with more plot development. Oh, snap!
唉，咁无聊嘅戏，我哋两个居然从头睇到尾。不过 Larry， 你头先讲嘅 "Oh snap" 系咩意思啊
？Oh snap! Snap is spelled S-N-A-P. It's an exclamation used to indicate that a witty thing has just been said. For instance, if we go out for dinner and I forget my wallet, you could say, "What a surprise! I have to pay as usual." Oh snap!
哦，原来是感叹词。咁我上次同朋友约好咗朝头早一齐去跑步，结果瞓晏咗，佢就可以话 ：You sleep more than a bear in hibernation. Oh snap!
Yeah, but you have to say it like you mean it.
Okay, let me try. 呢套戏太过无聊啦，我一直喺度打喊路。Oh snap! Wait, not snack. One more time. Oh snap!
Now you're getting it.
Oh snap!我完全唔记得咗今日十一点半约好咗去见牙医噶。
Man, you've got the memory of a goldfish. Oh, snap!
有个病人临时取消，我先至约到今日咋。我要快啲走啦，如果唔系就会迟到。点啊？要唔要陪我去啊
？No, thank you. I don't think I'm alone in wanting to avoid the dentist's office.
Oh, snap!
Plus, I've been working overtime the whole week and just want to lay on the couch and chill on my day off.
You're getting to be an expert at that. Oh, snap! 好啦，我自己去啦。哎呀，我个手机响啊。Hello? Yes, I'm on my way. Thanks. 哎，呢间诊所真系唔错，居然仲会打电话嚟提醒我。我走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第一个就系 chilling。意思就是指放松，而另一个就是 Oh snap， 是一个感叹词。 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你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